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28-32节。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末后的恩典。我们要不要一起念这一段经文？不是很长啊，约珥书二章28-32节啊，预备起。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的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这段经文是旧约的预言，这个预言在新约时代已经应验了，耶和华要以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先知这段经文里面，他说以后上帝要赐给世人一个莫大的恩典，就是圣灵的浇灌。在末后，就是末后的日子，有更大的恩典。我们会分三点来思想这段经文。第一点是末后的日子，第二点圣灵的恩赐，第三点普世性的救恩。那我们先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进入这个世界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到一位卑微的基督被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他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可以得以赦免，使我们可以与你和好。我们也看到一位得胜的基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征服死亡。我们也感谢赞美你，因为天父你已经用右手将他高举，他已经是万王之王，他在宝座上把圣灵浇灌下来。天父，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也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运行，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天父，求你为我们成全这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哈，我觉得来到这里很像是不是陌生人，那么连那个 Michigan 的风景都跟 Pennsylvania 差不多啊。那么我以为 Michigan 会很冷，结果这边也蛮暖的啊，这个温室效应普世性的哈。我也很开心可以看到崔牧师顾韵，我们32年没有见面了啊。以前在费城查经班啊，那个时候我们都比较年轻，其实每一个人都曾经年轻过啊。那我们在一起呢而且在这个密集课程里面可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啊，而且我们在座也有一些可能是学生啊，一下子看不太清楚有多少位。那么这一班学生很有意思啊，很喜欢问问题啊，很多的讨论啊，所以的话我们都在一起很开心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按照这段经文彼此分享一下啊，因为这段经文所讲的是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啊，他所预言的耶和华以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应验。五旬节是历史的转捩点，就是从旧约时代变成新约时代。那我们现在回到新约时代，我们也经历到这个末后的莫大的恩典。那么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我们如何进到这个莫大的恩典啊？我们希望今天可以把它讲清楚。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是讲第一点，末后的日子。 我们回去看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这里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上帝要将圣灵浇灌万民，这是旧约约珥先知的预言。那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在五旬节那一天，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有120个耶稣的门徒聚在一起恳切的祷告。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阵大风充满他们那个房子，然后每一个人的头上呢有好像舌头一样的火显现出来，然后他们就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而且上帝赐给他们能力，赐给这些门徒能力，可以说别国的方言，就是别国的语言。那一天是五旬节，所以呢各国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当然还有本地的犹太人，本地跟外地的犹太人，他们都是信犹太教的人。那么从各国来的人，他们的口语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听见这班门徒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时候，每一个人听到的是自己的家乡话，所以他们就很纳闷怎么会这个事情这么奇怪有些人就讥笑说这班门徒是喝醉酒了。那么彼得就说不是喝醉酒，我们今天这些你们所看到这些现象就是应验旧约先知约珥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上帝要以他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圣灵浇灌下来了，这个预言应验了，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人类历史这么多 好几千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捩点。在约珥书二十八章，约珥先知是用以后两个字，那么彼得在五旬节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把那个以后扩大为末后的日子。在希伯来文呢，以后是末后的日子的这个简称所以呢约珥先知是把末后的日子缩小为以后，然后彼得引用的时候呢又把它扩大为末后的日子，其实同一回事。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末后的日子其实就是新约的时代，从耶稣复活一直到耶稣的再来，整段时间都是末后的日子。这个世界在末后日子里已经2000年了所以从耶稣复活到耶稣再来这段时间就叫做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的特征就是按照二十八节所讲的，是圣灵的浇灌，而且是浇灌凡有血气的，就是浇灌万国万民。彼得在五旬节那篇讲道里面他还解释地上所看到的现象是什么意义。有人说是门徒喝醉酒所以乱讲话，彼得说不是，我们没有喝醉酒，你们在地上看到那些现象是代表天上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请大家打开圣经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3节，使徒行传二章33节，这里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地上的现象表示在天上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被上帝高举了， 他已经登上宝座，他已经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呢，他从上帝领受的权柄，就把圣灵差遣下来，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这一节哈，二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三节啊，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啊，三位格合作的，在成就上帝的计划啊，就是圣灵的浇灌。耶稣基督被高举，他领受权柄，把圣灵浇灌下来。在圣经里面，我们先看到一位卑微的基督，为我们罪的缘故忍受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卑微的基督借着顺服为我们成全救恩。跟着我们看到一位高升的基督，高升的基督领受权柄浇灌圣灵。我们可以这样讲，卑微的基督是顺服圣灵的，他是按照圣灵的能力一边赶鬼讲道宣告天国的福音。高升的基督是差派圣灵的，卑微的基督顺服圣灵，高升的基督差派圣灵。末后的日子就是圣灵浇灌的那段时期。末后日子的结束是什么呢？如果回到约珥书二章三十一节，末日子的结束是耶稣再来那个审判的日子。三十一节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所以先是日头变黑，跟着就是审判的日子来临。这个审判的日子，末后的那一天，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所以末后的日子呢，它的开始就是耶稣的复活，跟着就是圣灵的浇灌。末日子的结束就是耶稣的再来，然后末日的审判。那我们就是活在末后的日子之中。既然新约的时代已经代替了旧约的时代，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活在末后的日子，我们的价值观需要有所调整。我们的价值呢，跟旧约的信徒的价值都不一样，都不能够一样啊。在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盼望是什么呢？他们的价值是什么呢？他们是盼望能够土产能够丰收啊，年年有余啊，跟中国人一样啊。他们希望国家富强啊，能够打败以色列是周围的仇敌啊。以色列人很惨啊，他们北国被那个亚述所灭，后来呢犹大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灭，那么终于呢波斯的君王让他们可以复国啊，但后来又被亚历山大大帝啊，希腊的那个希腊人所统治啊。有一段时间他们背叛成功，结果后来又被罗马人所统治，所以以色列是很惨的啊。那么被掳之前呢，还要跟腓尼斯人啊其他的人常常需要斗争啊，所以他们的历史是一个很悲惨的历史。所以他们很盼望能够国家富强，他们盼望耶路撒冷的圣殿成为全国的敬拜中心，不但如此还成为全球的敬拜中心，万民也要流归锡安山来听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这个是他们旧约时代的价值，就是田产丰收年年有余国家富强，然后耶路撒冷成为全球的敬拜中心。可是在新约时代就不一样了。新约时代的话是登山宝训耶稣所讲的八个福气的时代，我们的价值要按照耶稣的教导有所调整。耶稣说那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说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耶稣说呢那个心里面清洁的人有福，也就是说呢虚心就是谦卑的人有福。我们的价值跟旧约时代的价值需要有所调整。在末后的日子呢上帝不住在任何一栋建筑物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当我们聚集的时候， 我们就是圣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耶路撒冷朝圣了。这个是旧约时代的价值观。新约时代我们不认为任何一座建筑物包括耶路撒冷或是任何地方或是罗马都不是那个圣殿。我们基督徒，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不但如此，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升官发财、荣华富贵等等这些东西，也不是主要是为了国家富强等等我们最大的价值就是我们希望成为耶稣的仆人，我们希望侍奉复活的主。如果你侍奉耶稣能够成功，那么你就是一个最快乐的人。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耶稣说一句话，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个是做人最大的尊严。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屡次的叫读者要喜乐，要喜乐，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坐在监牢里面，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环境中，他也是非常贫穷，一点钱都没有，有些时候需要挨饿，所以他失去自由，他没有舒服的环境，他极端的贫穷，但他却有很大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最高的价值是要做主耶稣的仆人，他为了服侍主，为了宣扬主耶稣的福音，他那个时候坐在监牢里，因为他服侍主，做主仆人成功了，所以他有很大的喜乐，而且他鼓励弟兄姐妹也要喜乐。所以最大的价值就是服侍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火战车》这个电影，《Chariots of Fire》，最后那个 Eric Little 他要跑那个400公尺，因为他是清教徒了，他守安息日守得很严谨，所以呢，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100公尺的预赛本来是他的项目，安排在礼拜天，他就不肯跑。英国的王子来劝他说：“牺牲吧，为国家而牺牲。”他说：“不行，上帝比国家还更重要。”他就是还是不肯跑。那么后来另外一位运动员让给他跑他的项目，就是400公尺。因为那位运动员是一个贵族，他已经在跳高栏的时候得了一个铜牌了所以呢，他就说我的400公尺让给 Eric Little 跑，所以 Eric Little 还是有机会跑，因为那个不是礼拜天那么他这个不愿意在安息日跑步变成全球性的消息大家都知道，轰动一时。那么他准备400公尺跑步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选手跑来给他一个小纸条，打开了一看其实就是约翰福音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么他就抓住那个纸条就得到那个冠军，而且破了世界纪录这位 Eric Little 就是很虔诚的一位基督徒，后来去中国宣教，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死在中国那个日本的集中营里面，是苏格兰的宣教士。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就显明他的心主要是要服侍主。他锻炼了这么多年为了要尊主为大，他愿意放弃。最大的喜乐就是服侍主得以成功。保罗在监牢里没有钱，没有舒适的生活，没有自由，但他服侍主嘛，所以他就有极大的喜乐。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新约时代的末后日子的价值。我们要做主耶稣的仆人，我们要服侍主。若有人服侍主，天父必尊重他，这个是至高的尊严。所以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 价值。我们教养我们的儿女，也需要让他们有这样子的价值。当然调整他们的行为不是很重要，而且没有什么用，主要是他们的心要改变，他们从心里面要爱慕主，要服侍主，他们的价值也因此跟着改变。如果内心有改变，价值有改变，他们的行为会跟着改变。如果你不牧养他的心，你只是调整他的行为，这个没有什么用。所以无论是牧养教会，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我们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或者是幼儿，最重要就是牧养他们的心。我们自己也需要有榜样给孩子们看见，我们最高的价值就是要服侍主。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十字架上的羔羊，他现在已经是宝座上的羔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服侍主，这个是最高的尊严，若有人服侍主，天父必尊重他。好，我们思想第二点，圣灵的恩赐。我们再次看那个约珥书第二章28跟29两节，我再念一遍。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里所讲的圣灵的恩赐，圣灵所赐的才能是说预言。说预言就是做先知讲说，做受感而说话，做先知的讲说。那么做异梦跟见异象呢，也是旧约时代先知领受上帝启示的那个媒介，做异梦然后见异象，就是领受启示，然后呢就把上帝的道用人的语言说出来，这个就是做先知讲说的侍奉。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里面带领百姓的时候，有一次呢，上帝把圣灵充满他的圣灵分了一点给80位长老，所以呢80位长老也开始做先知讲说了，但是只说了很短一段时期，后来圣灵就从那个80位长老身上收回，他们就不再做先知讲说。摩西呢，那个时候是在民数记11章29节，他表示一个盼望，他说但愿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做先知讲说。他的就是盼望说，如果圣灵不只是在他的身上充满摩西一个人，如果圣灵可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做工，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神的百姓都能够做先知讲说，那是多好。摩西这个盼望呢，先知约珥说在末后的日子将会成就。在新约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圣灵，有圣灵的内住。以弗所书一章13-14节讲到，你听了福音，你信了福音，圣灵就住在你的心中，而且这个圣灵是你得基业的凭据，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永生的保证。信了耶稣的人就有圣灵的内住，内住的圣灵会使我们从死里复活，领受永生。所以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领受圣灵，这是很奇妙的应许。你带领人信主的时候，那个人决志接受耶稣基督的他的救主，圣灵就住在他的心中，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会经历到神，认识神了。圣灵的工作使到我们可以认识一位没有见过的耶稣，圣灵的内住使到我们会爱一位从来没有见过的耶稣，这个就是圣灵的内住。耶稣在 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那里，他说哈，我要离开你们了，但是我会求父，父会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他就会长期与你们同在，而且呢会教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呢，圣灵是代替耶稣做门徒的保惠师。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升天了，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代替耶稣做门徒的保惠师。什么是保惠师呢？保惠师的工作就是安慰、保护跟教导。圣灵会安慰我们，会保守我们的信心，会教导我们明白真理。所以圣灵代替了耶稣做门徒的保惠师。每一个真心信靠耶稣的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会从圣灵领受恩赐。我们看罗马书12章，有圣经的翻到罗马书12章，我们读6到8节。罗马书12章6到8节，找到了，我们一起念哈。罗马书12章6到8节，请。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里有好几种不同的恩赐。什么叫恩赐呢？恩赐就是耶稣借圣灵所赐用来建立教会的才能。恩赐是一种才能，这里有好几种不同。第一项就是说预言，就是做先知讲说，就是摩西所盼望的，也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那个见异梦，见异象，做异梦，然后呢做先知讲说，这是第一项。其他的呢还有那个做执事，这个不是这个教会特殊职分，乃是服侍人的才能啊。然后有些人有教导的恩赐，有些人呢有劝化的恩赐啊，好像那个崔师母他是有辅导的恩赐。那么有施舍的啊，希望有钱人都有施舍的恩赐。那么治理的恩赐啊，就是管理方面的恩赐啊，怜悯人的恩赐等等啊。所以呢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啊，而且还有别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有提到，这里没有提到啊。那么甚至你把罗马书12章这些恩赐加上哥林多前书12章的恩赐，还没有详尽的把一切的恩赐都列出来啊。所以呢原来圣灵所赐的恩赐啊，不只是做先知讲说，还有许多别的恩赐啊，包括传福音的恩赐，教导的恩赐，治理的恩赐啊，劝勉人的恩赐啊，施舍的恩赐等等啊，很多不同的恩赐。所有神的百姓都借着内住的圣灵领受恩赐，这个是复活的主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上好的礼物，让我们可以参与那个福音大使命，也是参与建立教会。大使命是包含建立教会。我以前在费城的唐人街牧会的时候，很明显有一位姐妹，她就是有传福音的恩赐。她呢好像有一个属灵的雷达那样子，会扫描教会很多人，她就会扫来扫去，然后呢会锁定了一位那个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锁定了以后呢，他就跟他交朋友，然后他就会跟他传福音。过不久，那一位慕道友就信耶稣了，那个很准的哈，他锁定哪一位就会信。那一位觉知了以后， 他又开始扫描了，扫描又锁定了啊，然后又跟他交朋友啊，又跟他传福音，过不久他又信了啊。我说哇，这么稀奇的哈，为什么我锁定了哪一位，我传了很久以后他都不肯信的呢啊。还有一次我跟几位同工啊，花很多的精力，花好几个月帮忙一个家庭啊，一直都不肯信。结果他们的邻居啊，看到我们这么样子帮助这个有很多问题的家庭，他们的邻居信了啊，那而且受洗了啊。哇，所以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恩赐啊完全比不上这位姐妹的恩赐啊。我锁定的偏不肯信啊，我没有锁定的就会信啊，就跟他们很不一样啊。还有呢，我想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唱这个河南省那个小敏所写的诗歌嘛啊。哇，他真的是有这个类比，是一种先知讲说的恩赐。为什么？就是受感而说嘛啊，他是受感而作曲跟作这个写那个歌词啊。我看到那个这个 DDD 的啊，他有些时候受到感动，他一个人跑去外面，是吧？安静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歌曲歌词都写出来了啊，而且都是非常美妙的。真的能够反映那个华中农村家庭教会信徒的经历跟信仰啊。那么就是在北美洲的华人也很喜欢唱啊，这个是恩赐了。而我就差得远了哈，我十几年前也想要写一首诗歌啊。那么歌曲歌词的人哈，不知道为什么十几年以后还没有完成。小美就写了1000多首了哈，我第一首还没有完成啊。所以不同的人的恩赐不一样啊，不同的恩赐不一样啊。那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啊，我们就要使用我们的恩赐来建立主的教会啊。那我们呢，既然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哈，而且有圣灵的内住啊，其实恩赐呢就是看不见的圣灵的彰显。恩赐就是圣灵的彰显。我们第一，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不要使圣灵担忧。什么叫使圣灵担忧呢？当弟兄姐妹们啊不和睦，教会内部有斗争，那个就会使圣灵担忧，就是使圣灵伤心。什么叫消灭圣灵的感动呢？就是明明你有那个恩赐，有那个感动要侍奉，你却镇压他，你不愿意侍奉。比如说如果圣灵感动你，让你去跟某一位弟兄或是姐妹说几句劝勉的话，很可能你是有劝勉人的恩赐，但你说哎呀哇我害羞了啊，或者是万一他那个听了以后生我气怎么办啊，真的你就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去讲啊，这个就不好啊。有一些人呢心里面是有一种高傲的啊，那么常常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啊。这种人呢就要小心，因为呢这个声音是从魔鬼来的啊。当我们说我们唱那个诗歌你真伟大，你要知道是唱给上帝听啊，不是唱给你自己听啊。如果你常常心里面有个声音你真伟大啊，你就要小心啊。因为呢刚好你碰上教会里面另外一个教友，他也有这样的声音在心中，你们两个一定斗争了啊，那就会使圣灵忧伤。另外呢有一些人心里面整天听了一个声音说你真没用，你真没用啊。这种声音呢不是谦虚，不是美德，你真没用这个声音呢是从魔鬼来的，不是从上帝来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重价买来回来的，我们是耶稣的宝血啊，重价买来的，我们比麻雀更贵重啊。 我们是有恩赐，我们是有才能可以侍奉，可以建立教会的。所以呢，你真没用这句话是不合圣经的，是从魔鬼来的。所以呢，如果你整天有那个你真没用这句话呢，你不要听，你不要听这个话啊，你要说撒旦离开我啊。如果你听这句话，你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呢，你真伟大这个声音呢，会令到你什么使圣灵担忧，然后你真没用这个声音呢，会让你怎么样讲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不使用你的恩赐啊。所以我们要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按照信心的大小，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但是呢，不要谦卑到一个地步，明明有的恩赐不去用。不同的人不同恩赐了哈。小敏他有先知讲说的恩赐，他用来那个写诗歌。我所讲的那一位那个唐人街教会的姐妹，她是有传福音的恩赐。我认识一位很好的同工啊，苏文龙牧师，他就是有那个治理的恩赐，策划的恩赐啊。1970年中华福音神学院在台北成立啊，戴绍珍院长就是请这个苏文龙离开那个高薪的这个公司来帮忙那个就是做华神的策划部的主任。如果没有他的话，华神就很难发展下去。苏文龙牧师的话，他每次都有远见的，十年以后华神会变什么样子啊，要建什么样子的校舍，他就一步一步就成全了。那么现在呢，苏文龙牧师呢是加州啊那个台福神学院，现在他们改名为正道神学院啊，他也是有那个远见，他也是可以把那个校舍建起来。他也不只是一劳永逸啊，他现在还是有未来十年以后发展的计划，他总是有十年以后的发展计划啊。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错误了啊，因为只有圣经才是完全没有错误嘛哈。但是呢，他几乎每次都成功的啊，我很佩服啊。那我呢，20年前跟几位外国的弟兄啊，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啊，我们成立一个组织叫 SPADE 啊，那么买了一块地啊，地上面还有一个房子，有40个房间啊，我们希望可以做那个国际学生工作，而且呢，除了传福音以外啊，还有一点门徒训练。而且还跟他们讨论那个世界科技啊，就是呢便宜的不伤害环境的科技，太阳能啊、有机农业啊等等啊，让他们啊在美国留学结束以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做国家的领袖，还可以那个发展世界的科技啊，适合贫穷地区的发展的科技啊，因为那个现在的主流科技越来越贵，穷的国家买不起，很难使用这个主流科技来发展贫穷的地区。啊，理想很高了哈，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可好像没有这个策划的恩赐啊。这个组织叫 SPADE 啊 ，SPADE 啊，前几年一直半死不活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活过来了啊，20周年纪念最近啊，那么。成为那个好多基督教团体的这个开推修会的场所，那么但是世界科技呢就好几年没有再提了啊，所以呢这个组织呢前几年半死不活，现在呢活下来了，但是宗旨改变了啊，所以我就发现我大概没有策划的恩赐啊，苏文龙牧师那一种我就没有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哈。都有从神而来不同的恩赐啊，不要自我膨胀，说我真伟大，这样子的话你一定跟人家吵架啊，使圣灵担忧，也不要看扁自己，我真没用啊。有些人小的时候呢，父母整天都骂他说你真没用，你真没用啊。有些时候骂到第1000次，他就相信了， 啊，那么结果就什么，消灭他的志气。所以呢，管教孩子们啊，应该称赞多于责备跟批判，否则的话，你一直说你真没用，有一天呢，孩子真的相信我真没用，那个也是不可圣经。所以呢，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因为现在是末后的日子，有圣灵的浇灌，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从主那里领受了才能，能够参与那个福音大使命，能够参与建立教会。好，我们现在进到第三点，普世性的救恩。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在末后的日子，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这个就表示说哈，无论你是哪一个国籍，皮肤是什么颜色啊，福音要传遍全世界，凡求告主名的都能够得救。末后的日子是福音传遍万民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义务要用我们的恩赐来参与这个普世宣教的运动。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主的名是什么意思？主的名代表他的本性跟他的作为，比如说神的名代表上帝的本性是无限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至的、无所不能的，代表上帝是圣洁的、慈爱、那个公义、信实的，这些神的属性的统合就是神的名。神的名代表他的本性，所以呢，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主的名在这个末世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彰显出来，耶稣的十字架是最能够彰显神的道德属性的，而且也彰显神的大能，因为神的大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求告主名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来呼求神。求告主名的人就是听了福音愿意接受救恩的人。保罗也引用这一节经文来强调宣教差传的必要。保罗说哈，如果没有人传怎么信，如果没有奉差遣如何去传。所以呢，保罗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说必须要有差传，必须要有传道人去传福音，因为有人传才有人信。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幕后的日子是一个福音普传的时期，是普世宣教运动的时期。幕后日子是圣灵时代，是每一个基督徒参与普世宣教运动的时代。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义务在祷告中需要询问上帝。为什么呢？就是说按照我今天的光景，按照你所赐给我的恩赐，我应该如何行才能够更有效的参与这个普世宣教运动。普世宣教运动当然也包括建立本地的教会，在本地把福音传开，也需要在远处把福音传开。若有人服侍主，天父必尊重他。我们的才能，我们的钱财，甚至我们的儿女，这些基本上都是奉献给上帝的。这个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全职的宣教士或是传道人，不是。我们就是需要问神说，在我目前的状况中不同弟兄姐妹，你们在各行各业之中就是在我今天的光景中，我应该如何使用我的恩赐、我的时间、我的资源来服侍主。 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啊，要传福音的话，你不能够以宣教士的身份进去。但是如果你是个农业专家或者什么，你可能他们是伸开双手的欢迎你。在美国也是啊，如果我是在一个药厂那个工作，我才能够向药厂里面我的同事传福音。做牧师的话，根本没有法接触这些人，所以无论是远方或者是本地，我们都需要各行各业的人参与福音使命。我记得我在唐人街牧会的时候，唐人街牧会已经超过十五年前了哈。就是通常我举例子的时候呢，讲比较远一点的例证哈，例的事情的话，就比较安全一点。没有人会说我是在针对哪一个人哈，所以我通常会说二十年前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所以呢我现在是说差不多二十年前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唐人街的教会有这样的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看到呢费城唐人街街上有一批小孩啊，他们是广东省移民到美国的那些移民的孩子。这帮孩子呢很野啊，在唐人街街上啊，那个二十几位啊到三十位啊，这个就是他们都是团体活动的啊，有男有女啊，也有那个领队的啊，所以呢都行动一致啊。那我们呢教会有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啊，所以要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中心来。那么这位弟兄呢跟他的妻子，那个弟兄呢他是一个工程师，他念了一个硕士学位，他太太是护士，他就对这班孩子这几十个孩子呢特别有负担，所以呢他也发现他跟这班孩子呢比较野的孩子好像是特别能够交通的样子，那能够好像很对位的样子，他带领我们教会自己的青少年的话好像不太对位，花了很多心血啊，后来那个青少年还对他们很大的批评啊，他们很受伤啊。但这一班野孩子的话好像很对位啊，所以呢这对夫妻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啊，第一啊他决定不去念博士了啊，念了硕士就够了。第二不搬去那个郊区住，住在城里面靠近这些孩子，所以这两个决定。那么他就问这些孩子们啊，你们想要我们提供什么服务？那么那孩子们说我们呢移民来美国了以后我们的英文会很强，我们中文会越来越差，为我们开中文班，而且是要教广东话，因为他们是广东省来的，然后给你们开中文班礼拜天早上，但是呢不敢在主日学的时候让他们来上课，因为他们太野了，我们自己教会的孩子们呢是顽皮，他们是野啊，所以还不能够混在一起，所以必须要在主日学开始以前他们的中文班要结束啊。那么好，所以呢礼拜天一清早就叫那个广东话中文班开一个中文班，但是呢你知道还是希望向他们传福音嘛啊，所以的话中文班里面呢会加一点点福音的信息啊，有位弟兄还会来说我会教他们唱歌，用弹给他教他们唱歌，但他们因为很野啊，教了一年才成功的教会一首歌。那么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刚才那一位很有恩赐传福音的姐妹，她说我也来帮忙，她说每隔一个礼拜我会用广东话来跟你们讲一个福音的故事，但是她需要两个礼拜好好的准备一个故事，努力七年，七年以后呢只有这一位很有恩赐的姐妹带领了两个小女孩信主，其他的人都不肯信啊。所以呢也有一位执事对这一位弟兄这对夫妻说你们为这帮孩子牺牲了这么多，很划不来，但是这位弟兄并不因此就沮丧，因为他知道是圣灵的感动，这个是神的呼召。好了，那个七年以后，1992年也是我在那个唐人街教会牧养第十年最后一年，哥利汉布道会来到费城， 这班学生他们，这班孩子说，他们决定要去参加布道会，啊，他们就是一做了个决定的话，啊，全体一起去的，啊，他们都是一致行动的，啊，好了，布道会几天下来，也是只有那两位已经决志过的姐，的小女孩啊，那时候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已经接近大学年龄了，啊，七年以后了嘛，啊，只有他们两个啊，决志走到前面去，其实已经决志过了，再决志一次，啊，可是呢，哥利安布道会还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事后他们说哈，全体的抉择了哈，就是当然那个他们的头这样说哈，我们以后呢哈，应该去做礼拜去了，啊，本来他们只来服务中心啊，不来做礼拜的，啊，他们是一个团，算是一个团契了啊，但只有两个啊，女孩信主。然后他们就讨论了，我们去哪一个堂呢？啊，英文堂呢，还是中文堂？啊，广东话堂？啊，那么他们决定说去英文堂。啊，那时候英文堂我们开始了不久，才50个人，啊，所以他们一做了一个抉择，哥利安布道会完了以后，啊，因为他们是25个人左右嘛，啊，马上英文堂50%的增长，啊，变成75个人，啊，后来渐渐就超过100人这样子，啊，后来英文堂增加到超过200人。啊，那后来就是越来越多人信主了啊，一个一个受洗了啊，后来那个这个团契哈，啊，叫种子团契哈，啊，增加到50-60人这么多啊。所以这一对夫妻哈，啊，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护士，啊，他们就是在祷告中，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的感动啊，说你们留在费城，住在城市里面，不要搬去郊区，啊，上帝有一个任务要你们完成。这帮孩子呢，后来很多当然就是念大学啊等等哈，有一些也搬到别处去，也有少数几位还留在费城。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哈，还好有你们教会，否则的话，费城唐人街会产生一个帮派，啊，就是这帮孩子，因为他们这么野，后来就不野了，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需要问主，说主啊，我在这里啊，按照我今天的情况啊，无论你是在工作场所还在奋斗中啊，还是你已经在考虑要退休还是什么哈，啊，按照我今天的情况，按照你所赐给我的恩赐，我应该如何行，才能够对神的国发挥最大的果效啊？每一个都要做这个祷告。若有人服侍主，父必尊重他。另外一个可以采取的行动，我知道听到的人有一些人，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有什么行动啊？他们一直在等啊，这个周牧师什么时候才告诉我行动啊？告诉你啊，第一个是祷告啊，询问神。第二个行动呢，就是请考虑啊，今年年底12月26到30号来费城参加拆船大会。因为我们通常那个眼光很狭窄，只知道本地的福音工作，也只知道华人的福音工作。这个世界很大，我们是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嘛，啊，在末后日子神用他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那边的话会有几十个44个宣教机构会设立摊位，啊，那么可以整个家庭去，因为有中文的，有英文的，啊，英文呢也有那个给 adults 成年人的，也有给青少年的，也有给小孩的，啊，连小孩的也会很专业的，会带领他们，让他们可以多了解啊，宣教神的旨意，宣教方面神的旨意，啊，所以你可以整个家庭去参加。很多时候一个家庭呢需要有一个共同经历啊，家庭越多这种共同经历越好，这个宣教大会可以是一个共同经历，所以就考虑啊，第一个就是做祷告求神指示，啊，按照你的恩赐来侍奉，第二个就是参加今年年底的宣教大会啊，末后日子神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我们一信耶稣有圣灵的内住，我们都领受 恩赐，恩赐就是建立教会的才能啊，我们都要使用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这个普世宣教运动啊。然后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基督从宝座上把圣灵浇灌下来，感谢天父，我们每一位信靠主耶稣的人领受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里头成为得基业的凭据，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求你恩待，让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存一颗顺服的心，我们求问神，你要我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行才能够发挥我们的恩赐，能够建立神的国，能够高举主耶稣的名。天父，让这里在座每一位都成为一个侍奉主耶稣的人，他们的价值不再是俗世的价值，他们的价值最高的价值就是要做主耶稣的仆人。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